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我们来看第一节，腓利门书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耶稣做的，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利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那么这个就是腓利门书。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腓利门书呢，可以说是保罗第三组书信里面的一卷。那么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一共写了四封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那么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可以说是一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也是托友人、托弟兄，就是把这三封信同一个时候带到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也带到哥罗西，那么同时呢也带给在哥罗西教会的腓利门。我们知道说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原来腓利门乃是个大户人家，保罗呢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不过因为腓利门曾经到过以弗所大概，所以在那里听见福音，他就蒙了得救了。所以现在呢，保罗就写这封信给腓利门。所以可以说这三封的信是同一个时候。那么腓利比书是另外的，腓利比书可以说就这内容和各方面来讲，我们不容易就是那可以说另外成为一单独的一卷有一点不同。那么就着意象、就着启示、就着思路来说，那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这三本书呢可以说应该是一气呵成的。那普通呢，我们读以弗所书常常是跟哥罗西书连在一起，因为哥罗西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以弗所书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常常忽略到腓利门书所占的地位，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普通我们对于腓利门书不容易懂得它，就是因为我们光把它单独挑出来，那么我们就不大容易明白到底这本书是讲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腓利门书呢，我们记得一定要从以弗所跟哥罗西的光来看腓利门书。那反过来呢， 我们可以从腓利门的书来看哥罗西和以弗所书，所以这三卷书呢是彼此解释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们抓住这把钥匙呢，我想我们对于腓利门书大概就有一些概念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读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你就知道保罗的启示真是很大啊。讲到启示，那么很少有两卷书像以弗所书跟哥罗西那么高的。那么这个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信，这个两封信毫无问题是讲到启示，那么是以弗所跟哥罗西。那另外两封呢，就是腓利门和腓利比。那这两封信很稀奇，是很个人的书信。那么腓利门是明明写给个人的，但是腓利比书是写给教会的。虽然写给教会，但是你很少看见一卷书能把保罗这个人把它凸显出来那么多的。所以当你读到腓利比书和腓利门书，你看这两卷书呢，可以说非常个人。所谓非常个人，就是很容易叫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启示有何等的大，但是的的确确我们许多常常忽略了，就是到底一个真正得着异象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所以你看见圣灵呢，就借着保罗另外两封书信给我们看一个得着这样异象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腓利门书是给我们看见一面，腓利比书是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面。所以讲到保罗这个人，一个属天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腓利比跟腓利门告诉我们的。那么讲到属天的启示，那么很明显是以弗所跟哥罗西。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那么对于这四卷书呢，我们大概就有一点概念。那么腓利比书我想我们以后再来看，但是今天呢我们很快来把腓利比门书再很快的复习一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这卷书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不过呢我们就把一些重点把它点一下，就是到底和这个保罗所看见的启示到底有什么关联。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真的看见了基督与教会，那么这个人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那么那个表现应该就是腓利门书里面的表现，应该也就是腓利比书里面的表现。所以我想这两卷书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腓以弗所跟哥罗西腓利门是同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同一个时候得到启示，然后呢写完了以后也是同一个时候弟兄们就带到了以弗所教会，也带到了哥罗西，那么同时呢也带到的哥罗西的腓利门的家里，所以一共写了这三封的书信。不过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又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的的确确腓利门是非常个人的一卷书，那就是说根本不是写给教会的啊。那么而且呢这本书很短，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有人说这个几乎好像保罗你知道有的时候写信我们有很好的信纸在那儿写的，像模像样的就是在那儿写，有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便纸，就是很简单便条，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在公事房里面有所谓的便条，尤其你拿起便条你就写几个字。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这个腓利门书这一卷书呢其实呢很像是好像保罗用便条写的一封信，非常非常个人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卷书圣灵把它放在这个66卷里面呢？如果是很个人的，那为什么圣灵保存这封信呢？那么当然讲到这封信的时候，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奴隶制度，因为大家都知道讲到腓利门书呢，事实上这里特别这本书严格说来就是保罗在百忙之中，虽然他带着锁链，但是现在呢他为着阿尼西姆的缘故他向腓利门求情。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原来腓利门呢乃是一个很有钱的大户人家，所以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奴隶制度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通行的一个制度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罗马帝国大概就有6000万奴隶。像在哥罗西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你会发现这个自由人的比例常常都是少数，也尤其四分之一，有时候四分之三都是奴隶。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腓利门书啊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试着告诉这个既然讲到这个奴隶，那么这个到底和 我们知道这个奴隶制度是向来就有的，一直到了19世纪以后慢慢才开始大家知道说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是不合乎神旨意的，那么这个制度应该是要废除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个奴隶制度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环，你不可能断然把它废去，如果你把它废去的话呢，你就撕破了整个社会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制度可以说根深蒂固。那么很明显这个奴隶制度是不合理的，那么圣灵到底要怎么做呢？圣灵怎么对付奴隶制度？所以你看保罗写罗腓利门书的时候给我们看这个福音啊，可以说可以指导黄龙，福音可以说指导低潮，福音呢没有改变世界上的制度，但是福音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制度底下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很明显是腓利门书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到底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福音会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不错，有的人认为说腓利门书这本书可能是会让我们对于让我们知道说神对于奴隶制度，神对这些社会上不合理的神是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你从这卷书里面我们能够读到的就是特别福音到底怎么做，怎么来改变这一切的情形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还是把很简单的背景说一下，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圣经里面，你看以腓利门书一共有11个人物，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讲5个人物，然后24节呢又讲5个人物，那么然后呢这个最中间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阿尼西姆。所以阿尼西姆刚好是在前5个人和后5个人中间啊。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整个的这个保罗写这封信的这个主角中心人物实际上是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他原来乃是这个腓利门家中的奴隶，但是呢他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他离开了他的主人，他变成个逃奴。那普通这个逃奴呢多半是席卷主人的财物就走的，而且呢一走就走得很远，而且我们知道说最后呢阿尼西姆根本就跑到了罗马。想想看，这个在哥罗西呢，因为到底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座城，所以你很容易一个奴隶逃掉了很容易找到他。但如果今天有人能够从这个哥罗西，然后你知道从哥罗西到罗马并不简单，你看见吗？他一地这个他如果往西走的话，你看一定要跨过爱琴海，然后到了这个所谓的今天这个巴尔干半岛啊。巴尔干半岛就是圣经所说的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希腊，然后呢还要再跨一个海域就到了这个意大利半岛，然后再到罗马。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今天千里迢迢，如果阿尼西姆终于有一天他能逃到了罗马，那证明这个阿尼西姆本领实在是很大。你看他最后他夹着他这个主人的财，那当然他一定是叫腓利门有很惨重的损失，所以呢然后他最后还终于能够逃到哪里，能逃到这个罗马。所以对一个奴隶来讲，他能够有办法能逃到罗马，那就证明说从此以后他就永远呼吸自由的空气，因为不可能在罗马那个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几百万人的人口。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看他很容易就消失在人群里面，你不可能有一天你可以把他找到的。所以呢这就给我们看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阿尼西姆是个逃奴。但是很稀奇，这个阿尼西姆虽然能够逃离开他的腓利门，但他逃离开不了圣灵的手。你看见圣灵在整个的工作里面，第一他先得着腓利门，所以你看这个在整个奴隶制度这个两头啊，一头是主人，一头是仆人。那么现在你看见圣灵做的工作啊，到今天还是这样，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不合乎圣经的制度，你看见圣灵没有立刻把它废去，圣灵不做这个事情。但圣灵所做的是什么呢？圣灵所做的他不改变那个制度，但是他改变那个制度底下的人。如果制度底下的人改变了，你看见最后呢，虽然那个制度不合理，但是最后你看见神的旨意还是达到了。所以福音呢能够间接的达到这个世界一些制度所不能够达到的， 所以这一点是基督徒对于整个社会制度也好，家庭制度也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这是腓利门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说，神他没有废掉当时的奴隶制度，真正废掉奴隶制度是现在，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事情。你看，经过多少千年，这件事才成功的。可是呢，问题就在第一世纪，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但他做的结果是什么？做的结果是远远超过今天人能用办法，能用一些这个政治的办法或者政治的手段能够完成的。所以你看见，在整个故事，你看见很明显，在这个制度底下有两端，一端是主人，一端是奴隶。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腓利门有一天到了以弗所，哎，结果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他得救了。他遇见保罗，结果他蒙恩得救了。所以你看见从那一天开始，你如果是阿尼西姆，你能感觉到那个奴隶制度没有废去，主人还是他的主人，不过这个主人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主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阿尼西姆的眼中，你能看见说到时候腓利门能把他家打开，然后呢这个哥流西的教会能在他家里聚会。而且我相信说，这个人来人往，这些人看在这个阿尼西姆的眼里，他们的确对阿尼西姆会带来一些很重要的震撼。不过呢，这个只是圣灵工作的开始，就是说神得着了腓利门。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整本书保罗就是写信给腓利门。那现在保罗为着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所以在这封求情的信里面，那么你会看见圣灵所做的不光是好像保罗求情了，然后阿尼西姆得到释放了，不，结果你看见最后圣灵所要做的工作能够做成功的啊。所以你看见第一，神就得着了腓利门；第二呢，结果你看见虽然这个阿尼西姆逃走了，什么理由我们不知道，在那种情形底下他还能逃走，他还要逃走。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多半是和阿尼西姆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呢，感谢主，虽然阿尼西姆啊他逃走了，可是呢很有意思，这个如果保罗在监狱里面，保罗永远不会见到阿尼西姆，怎么可能找到阿尼西姆？保罗怎么找也找不到阿尼西姆。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腓利门书二十三节说，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根本是从哥罗西来的。这个以巴弗呢，我们知道说根本是在腓利门家里出入的。你看这，因为以巴弗就是在哥罗西，在这个老底家，在这个还有在希拉坡里那一带，在那里工作的，那个可以说是以巴弗的工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没有人会认识这个阿尼西姆的。但是呢，你知道以巴弗他不光是保罗的同工，而且他非常爱保罗，所以他就把这个哥罗西的问安呢就带到罗马，然后到了罗马他就宁愿和保罗一同作监。你看他的的确确非常的爱保罗。不过当然了，他跟保罗到底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当然有他这个自由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不知道，圣灵没有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可能就是这个有一天呢，以巴弗在这么多人群里面居然能够找到这个阿尼西姆。那不光找到阿尼西姆，而且劝阿尼西姆去见保罗。那这个里面你看看出你，所以你就看这个非常稀奇的，就是说按理来讲保罗没有理由见到阿尼西姆，你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你怎么可能，根本在人群中就消失了，从此他完全得到自由了。结果人能够逃离主人的掌握，但人逃不开，人逃不脱圣灵的掌握。你看见圣灵一定要得着阿尼西姆，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保罗这个人碰不得，保罗这个人一碰非得救不可。所以你看阿尼西姆一碰到保罗就得救了。那个得救对那个得救对于 这个什么，你知道如果阿尼西姆不得救，他反而是个自由的人，但是阿尼西姆圣灵一遇见他，他反而失去自由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呢，很明显的，他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他现在是有感觉，他不是没有感觉。你看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怎么知道他蒙恩得，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他里面？很明显的，你看圣灵会很自然的会给他有催促。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本来呢他可以说离开主人很遥远很遥远，那结果呢，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在困锁中就生了阿尼西姆，所以这证明说阿尼西姆乃是保罗在难产中生的。一个母亲难产所生的孩子，他特别保爱的。所以你看阿尼西姆，保罗说他是我的心上人，他为着阿尼西姆，他就向腓利门求情，那么希望腓利门能接纳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根据那个时候的制度，如果一个逃奴离开他的主人的话，那么他主人可以随意对待他。所以普通的做法就是因为他逃走了以后，所以就希望他不再逃走，所以多半在他的额头上或者在他的身上就用烙铁，就是烧红的烙铁，然后在他身上烙一个记号，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逃奴。那么这是轻的刑罚，如果重的刑罚的话，可以钉十字架的，那么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按理来讲，这个奴隶根本不应该离开他的主人，在那个时候根本奴隶没有主权的，奴隶根本没有人权，奴隶实在说来就是主人的附属品，是他的东西，是一件东西就可以，他可以拿起这个东西，他可以摔掉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一个逃奴逃离了主人要回去的，没有这件事情，除非有很重大的事情发生。所以你看你怎么知道阿尼西姆蒙恩得救了？因为阿尼西姆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是他从前绝对不愿意做的。我说一句反话，千错万错他得救了，就是因为这么得救他反而失去自由了。你看这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按理来讲他是自由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蒙恩得救了，现在圣灵在他里面要对他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他不能不响应圣灵的要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保罗他也觉得他应该回去，所以保罗用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我们不要误会，保罗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保罗他不是个滥用权柄的人，他每次的打发多半都是坐在圣灵里面的。所以这就证明说，在阿尼西姆里面已经有一个愿意，有一个心愿他要回去，所以现在保罗呢就可以打发他说亲自回到你那里。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保罗对于腓利门有信心，因为很明显，你看前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有爱，许多人有的人没有信心。你看见没有？有很多人对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但对弟兄姊妹没有信心。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和腓利门的特点在哪里？他说并你向主耶稣的信心，那这个我们懂，你看见这个表示他对主很有信心，我说这个很好。但难在什么地方？难在许多时候你很容易对主产生信心，你对弟兄姊妹很难产生信心，尤其如果你吃过亏以后啊，你就那个信心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吗？本来很多弟兄姊妹很单纯很爱主，但是只要和弟兄姊妹来往久了以后，你如果知道人性的脆弱，你如果知道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学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信心。你想想看，这个严格说来啊，这个尼哥底母啊，严格说来不是阿尼西姆啊，这个不是尼哥底母哈。如果我说尼哥底母，你一定要想的是阿尼西姆，常常会说错。这个阿尼西姆实在说来，他是这个严格说来是个贼呀、啊。当初他真的就偷了主人东西就跑掉了嘛，所以的的确伤主人伤得很重。你从保罗写这封信，你就知道说，这个阿尼西姆对于这个保罗的那个得罪一定很深很深。在保罗心中是个伤，尤其你想想看，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一定非常爱他，非常宽待他。但是结果呢？你看这个人这样来报答他，你看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过去。所以保罗认得，保罗知道腓利门。那虽然保罗知道说腓利门，他的特点不光是向着主耶稣的信心，还有向着众圣徒的信心。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凭着我们的本相，凭着我们的性情，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可靠的。但是问题不，今天你能相信你的弟兄，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可靠，你相信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有救，因为主在我身上工作，所以我有救，我这个人有盼望，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你能应用在弟兄身上。所以如果今天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证明主在你身上这么多的工作，你要相信主在另外一个弟兄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今天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容易对主有信心，我们不容易对众圣徒有信心。我们如果对众圣徒有信心，才证明说我们对主有信心，那就是说我们相信主的工作在我们弟兄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虽然保罗知道说腓利门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还是不放心，他还是不放心。所以呢，他觉得他一定要亲自写一封信。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是个日理万机的人，可以说他是很忙很忙的人。这个陶奴算什么呢？但是不，阿尼西姆虽然是人认为是像个螺丝钉一样，不过像个附属品一样，但是保罗说他是我的心上人。为着这个缘故，他要专一的为着阿尼西姆写这封信，而且是一封求情的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福音做了什么事？你看主的福音啊，不光是救了腓利门，而且也救了阿尼西姆，那就证明说现在圣灵呢要直接要来对付人的这些人间不合理的制度。但是圣灵没有直接改变这个制度，没有，但是圣灵所做的乃是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底下的人。那如果光是腓利门改变了，这个不够的。所以你看一下，阿尼西姆还得要改变。如果阿尼西姆没有改变的话，那么阿尼西姆离开这个腓利门可以说十万八千里，根本是腓利门不可能得着他，不可能，他永远是逃脱。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圣灵的的确确找到了阿尼西姆，而且阿尼西姆蒙恩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个人光得救他可以不改变，一个人可以得救他仍旧可以像以往一样活下去，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他不可能像以往一样。圣灵在阿尼身上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一定要回到主人的身边。但是不要忘记，回到主人的身边什么意思？你要么面对那个印记，要么就是面对十字架那个残酷的刑罚，那没有话说。换一句话，这根本是他罪有应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就是说你看见呢，在这里圣经腓利门书没有直接对付奴隶制度，不管奴隶制度是多么不合乎圣经，但是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改变这个制度底下的腓利门，同时也改变了这个阿尼西姆。只有阿尼西姆改变了，他才愿意回去。那不光回去，而且从此以后，那不光主人是一个新的主人，奴隶也是个全新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光做一头，光是带一个新的主人回来，这件事情不成功。圣灵同时也要改变那个主的奴隶。如果奴隶也变成个全新的奴隶，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圣灵能够做一件事情，那是远超过2000年以后的今天。你知道人借着政治制度所能，借着政治的办法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其实保罗很简单，保罗没有写信命令腓利门说你要把他释放了，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反而是说你接纳他，这是保罗所要的。而且如果现在这个腓利门能顺服的话，保罗已经很高兴了，保罗已经再高兴不过了。但是保罗知道圣灵永远是走在前头，永远所做的是超过保罗所想。他说，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那这什么意思？保罗不需要说你释放黑奴，不需要，不是释放这个奴隶，他不需要这样说。这不是保罗不需要这样说，保罗只是为着阿尼姆向他求情，如此而已。但是你看见下面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过于保罗所求的、所想的。那么根据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的确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尼西姆，而且呢是教会中的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个如果这个阿尼西姆就是这个阿尼西姆的话，那就证明说这阿尼西姆果然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件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做的。当然一直到了20世纪的今天或者19世纪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普遍的觉醒，然后他们用一些政治的办法，然后把这个制度废除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福音永远做这件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上仍旧充满了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包括婚姻制度在里面。所以你看见神没有改变这些制度，没有改变这些制度，但神的确改变这个婚姻制度底下的人。所以如果许多时候有很多不幸的婚姻，当然跟一些制度有关系，跟一些制度有关系，还有和各个国家的民族性啊什么各方面都有关系。那不管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说圣灵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见他所主要对付的乃是制度底下的人。那么等到腓利门改变了，等到这个阿尼西姆改变了，那么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见圣灵常常能做人所想不到，而且圣灵所做的常常是超前的。那如果那个时候腓利门真的释放了这个阿尼西姆，他所做的事实上是我们2000年以后人才做的，今天我们才做，或者200年以前人才开始做的。但是你看见这个腓利门呢，在第一世纪只要福音临到他，只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就得着他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有很多人读腓利门书，他的眼睛一直注意奴隶制度，其实不，你要看见圣灵在借着这一卷书要告诉我们，第一告诉我们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是你看见今天他不是改变一个一个的制度，他的确改变制度底下的人。所以腓利门改，主得着腓利门，主也得要得着阿尼西姆。那么这样最后你看见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功。那么也的确不错，奴隶制度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你看见只要一个人，只要人接受福音，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最后能够完成那个结果，能够最后终于能够达到神心目中的旨意。那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不过这个办法呢，不是今天世界的办法。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你说种族歧视没有吗？还是有的，不过是台面上没有，台面上还是有的。所以真正达到消除种族歧视，你看见除非圣灵在哪里做，如果只有福音到什么地方，你看这些才会到哪里。所以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尤其为着我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就是说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两种的想法。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制度不合理啊，比方说像堕胎了，很多事情都不合理，那么政府呢也允许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能到国会去，应该怎样怎样，然后我们能改变今天的这个政治情况，能够有影响力，然后呢也许我们能达到能够废除一些不合乎圣经的制度。那么这是一种的想法，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主啊，你看看我们的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来啊一共有2次。他第一次来呢做人类的救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神的羔羊，他第二次来呢叫做犹大的狮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是充满了不义，那许多时候我们就要问怎么样我们能把这个天下能变成大同的，能怎么样能够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公义的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我们希望于把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能应用在世界，能应用在社会。所以很多人呢他就花很多的精力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就花很多的功夫呢要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他忽略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说神就任凭这个世界不义了，你看见最后有一天等到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等到千禧年千年国降临的时候，千年国来临的时候， 你看见的的确确那就是公义掌权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平安要掌权，所以所有今天不合理的制度到那一天通通要消失的，所有今天我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污染问题等等，你看到了我们主回来一定要解决的。所以可见的神并没有闭着眼睛不管这些不合理的，不，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和神的时间表合不起来的。神做事有他的次序的，我们的主他的的确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他做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因为他先拯救这些在这个不合理制度底下，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底下那些的人，因为这些人根本是罪人。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今天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如果今天我们罪人的罪没有解决，如果主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你今天还不可能带进世界大同。我们看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很好的理想，有很好的制度，但是问题是不是就能够带进人间天堂呢？没有这件事情。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些掌握制度这些人根本就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改变，你就算是有最好的制度没有用的。所以难在哪里？难在就是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有理想，他觉得这个理想是圣经中的理想，我们应该把圣经中的最高的理想把它用在这个社会上，然后把堕胎什么什么不合理通通去掉。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抱负，这是我们的理想。但如果你根据神的时间表的话，你看见他第一次来，他先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他先解决人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说过，你就算你有最好的制度没有用的。那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所以你看，在主整个的这个他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他最后是要带进世界大同，没有错。他最后要给我们看见，在主在千年国里面，你看见好，你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公义要掌权的，没有公，你看见一切都是公平的，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有最高的价值，那就是所谓的人权。可是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件事情你要等到什么？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才能够成功的。为什么？因为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灵魂得救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个污染源去掉了以后，那么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他的的确确要解决其他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个千年国，千年国就是要解决今天地上的国度不能解决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国乃像四只兽所代表的，兽性乃是代表人堕落以后那个性情说的。所以今天当人虽然有理想，人希望能够公义掌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都是罪人，怎么可能？这些人根本办不到，这个根本太理想了，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在根据神的时间表，他是先解决灵魂的属灵的问题，然后才解决其他政治、经济、其他各种不同，因为这个制度都属于其他的问题。所以腓立门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很明显的。你看见在这本书里面，保罗没有吩咐腓立门说你把他释放了，因为保罗知道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撕裂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架构，这个社会要付出很大很大成本，这是不可能的。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不管这个社会牢不可，不管这个制度有多么不合理，但是你看见说，自从主拯救了我们，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你看福音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永远是走在我们前面，永远最后是达到神心中的旨意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我们懂得腓立门书，我们如果懂得神的心的话，那么今天第一件事情你要所做第一件事情是传福音，第一件事拯救灵魂，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拯救灵魂远比你参政，你看见他有次序的，他第一次来先解决属灵的问题，然后第二次来才解决其他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吗？他第一次来先改变这个制度底下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合理不合理制度底下的人，你看见主带回一个新的父亲，带回一个新的母亲，带回一个新的儿女，带回一个新的主人，带回一个新的奴隶，带回一个新的丈夫，带回一个新的妻子。
所以你看见在这种情形底下，最后神的旨意还是达到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最后得到解决的。所以我想为着许多弟兄姊妹，你读腓立门书的时候，你很容易你的重点就跑到奴隶制度去了，因为很多人对社会的意识很浓厚。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事神要做，但是要按照他的时间表来着。那今天最要紧就是说，腓立门先要得救，还有呢，阿尼西姆先要得救。阿尼西姆不得救，他不可能回来的。所以你有一个再好的制度没有用，因为制度底下的人个个都是罪人，所以个个都需要福音，个个都需要圣灵在那里工作。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圣灵不光在腓立门身上做，圣灵不光在阿尼西姆身上做，圣灵呢也在保罗身上做。那弟兄姊妹，要保罗在百忙之中为着这个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你看看他的口气，他的口气不是命令的口气。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当然他是一个，保罗很明显你看见吗，他是个使徒，但是他写腓立门书他没有说使徒保罗，没有，他没有用他的头衔，没有。所以第一节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没有用他的权柄，保罗可以用权柄，但是现在保罗要从宝座上下来，他有权柄而不用权柄，而且呢，保罗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他是求情的地位，他是为着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那弟兄姊妹，除非十字架在保罗身上在那里做工，除非保罗真的看见什么叫做基督是元首，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他真的看见这个的话，保罗才能写这封信，否则保罗不可能写这封信。弟兄姊妹，凭着保罗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为阿尼西姆求情呢？许多时候人喜欢权柄，但他忘记了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基督徒是权柄，没有一个人是权柄，因为只有神自己是权柄。那么只有一个人当他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才能是权柄。所以保罗他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头，那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从此以后保罗就借着这个信息来指挥别人，不是。这个信息第一个要征服的就是保罗这个人，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保罗这个人。如果基督是头的话，保罗就再也不是头了，他就宁可伏在元首的底下，所以他能写这封信。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腓立门书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看见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身体的人，如果他真有意向的话，你看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就是许多人看见教会，许多人看见主所给他们看，结果变成是个最骄傲的一般的人。他们可以讲教会，但他们从来不实行教会。什么叫实行教会？实行教会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看见基督是元首，弟兄姊妹，你能谦卑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不是头，你能看见，你能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帮助你。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叫我们觉得很纳闷，有的弟兄姊妹好像对于主的话有看见有认识，但是你看看他们所，你看看他们的表现，就叫人觉得非常的失望。保罗不是这样，你看见保罗很清楚很清楚，这里有一个人是认识基督是元首，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因为这个认识，所以保罗能写这样的一封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意象是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小的，意象不是叫我们越来越大的。你看见有的人大的一个地方几乎没有地方聚会了，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他，你看见没有？不是说你一定非要在这里聚会，非要在那里聚会不可，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能大的个地方你没有地方聚会的，你不可能到个地方你没有地方擘饼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看见教会，我看见基督是元首，我不知道这个看见是什么样的看见，如果真的像保罗一样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基督是元首。保罗虽然有历史，保罗的确有历史，你如果讲道理讲历史，保罗绝对是使徒的，
对别人不是对腓利门，腓利门一定是因为他生了他，他怎么不可以，他怎么不可以呢？所以你看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保罗可以吩咐说腓利门，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保罗只要吩咐一句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写这么长的信呢、啊、而且腓利门一定顺服的，腓利门怎么会不顺服呢？所以你看一个有权柄的人不用权柄，这个人才是权柄，这个人才是权柄，你再看见这个人才认识什么叫做基督是头啊。一个作威作福的人，一个整天到晚把权柄挂在口里面的人，要求别人顺服的人，他不可能是权柄。做丈夫是如此，教会中的在教会中做权柄的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人堕落以后，人最喜欢权柄，为什么？因为这是堕落里面的天性，人喜欢掌权。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中国这个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的人呢都是为了情感的情，然后到中年人是为了钱，到了老年人就为了权。所以你看见情也好，权这个钱也好，权也好，你看永远是个很大的时态。许多人为什么要权柄？如果你真有权柄，你不需要做权，不需要作为，不需要，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你怕你会失去，所以你看见才有人大声在那里喊。保罗不是，你看保罗他的的确确，你如果读哥罗西书，他明明看见基督是元首。那什么叫基督是元首？基督是元首就是凡事上让基督来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保罗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现在保罗不能不写这封信，保罗不能不为着腓利门求情。他为着写这封信，弟兄姊妹，他一定要从宝座上下来。今天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都太大了。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觉得阿尼西姆算不得什么。但是保罗知道说，阿尼西姆怎么样也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接纳他，你我不能够不接纳他。所以弟兄姊妹，腓利门心中可以没有阿尼西姆，但是保罗心中不能没有阿尼西姆。所以保罗怎么说？他是在我困锁中所生的，而且什么？而且是我心上的人。所以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向保罗去，他向这个腓利门求情。那么他根据什么求？他没有用权柄。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有一个东西比权柄更厉害。有的人太迷信权柄了，他以为说权柄一出去事情就会发生，这是很多丈夫的难处就在这里。许多时候你不用权柄，你所达到的那个效果比权柄不知道大多少。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所以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做的。一个真的认识基督是元首，一个真的有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意象的人，他怎么说？他第九节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保罗乃是根据他在基督里面的历史，乃是根据他那个他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需要用权柄来做什么事，你让基督生命从你身上流露出来，凭着这一点，你看见说腓利门非顺服不可。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是为着基督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现在保罗学习一件事情，爱心比权柄更大。保罗是有权柄的人，但是看见有权柄，保罗不用那个权柄。这是第八节告诉证明说他有权柄，他不用。然后第九节，他不用权柄，他用什么？用生命来供应。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还有呢，他不光是给我在保罗身上，你不只看见基督在他里面活，而且你看见他带着锁链的。所以在保罗的身上，你不只看见基督，你也看见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看见保罗身上的基督和十字架，你不能不顺服。许多妻子看见丈夫身上的基督和十字架，她不能不顺服。弟兄姊妹，这个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不是机械式的顺服，这个顺服乃是从心里面的顺服。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非在这里很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活在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意象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意思就是说， 阿尼西姆不光是我所生的，而且是我难产的时候生的，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痛苦才生的。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为什么？他逃走了，所以当然与你没有一处。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这个一处我这个字啊，其实就是阿尼西姆原文的意思。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原文就是一处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阿尼西姆的时候，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他从虽然名字叫阿尼西姆，但和你没有一处，因为他逃走了，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为什么？因为他得救了。弟兄姊妹，感谢主，阿尼西姆圣灵能叫他得救，本来是没有一处的能变成一处的。所以福音永远叫我们产生益处，福音叫我们这些没有用的能变成有用的。我们这些都是阿尼西姆，都是没有益处的，对世界没有益处。所以保罗说，我们乃是万物中的渣滓，在人看好像是渣滓一样，在世界上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圣灵生了我们，我们就算是阿尼西姆，我们也有益处。所以下面说，与你我都有益处。那感谢主，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现在呢，为什么？因为他得救了，因为我在捆锁里面生了他，圣灵做了这么大的工作，所以现在感谢主，你现在得着益处，我也得着益处，两个人都得着益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福音在阿尼西姆身上所做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那么保罗说，既然对我有益处，保罗应该留他才对啊。所以下面他怎么说呢？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阿尼西姆有伺候人的习惯的，所以毫无疑问，你要叫腓利门伺候，当然赶不上阿尼西姆的伺候。你知道腓利门虽然有爱心，到底他是个大老爷，腓利门虽然有爱心，就是伺候这件事上他绝对赶不上阿尼西姆的。所以弟兄姊妹，自从阿尼西姆蒙恩得救以后，你叫保罗说，我本来有意思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这证明保罗需要人服侍，没有错。而且像阿尼西姆这样的正是需要他所需要的。他知道今天就是你来也没有用，就是腓利门来你也没有，现在刚好他蒙恩得救了，现在他能够替你伺候我。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保罗，就把他留下，就扣下了，你看看吗？然后写一封信通知腓利门，我相信腓利门一定很高兴，腓利门一定回信说，那再好不过，那就留在你身边。但是你知道保罗能这样做，保罗没有这样做。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需要？有需要。是不是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有意将他留下，就表示他相当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下面第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你看见吗？弟兄，保罗毫无问题他是个权柄，保罗毫无问题他可以对腓利门运用权柄。但是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一个真正认识权柄的，一人真的看见说，原来他和腓利门的关系乃是彼此肢体中间的关系，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所以腓利门跟保罗，保罗跟腓利门是肢体与肢体，不是元首与肢体。那今天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蒙了一点点的恩典，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做起头来了，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就运用权柄起来了，这是我们的难处。一个真有权柄的人是不敢用权柄，一个真有权柄的人，他明明知道说他可以吩咐保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伏在这个圣灵的权底下，他当然可以吩咐他，而且毫无问题，这个腓利门一定会同意的。但是你看这里保罗有一个灵，他虽然知道神的旨意，但他不做。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腓利门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一个肢体和一个肢体中间的态度，来往的态度。虽然你比你的弟兄更明白神的旨意，虽然你比你的弟兄很明显神的权柄在你身上，你有权柄，但是很稀奇，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你应该下命令就对。保罗没有下命令。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弟兄姊妹，并不是腓利门不知道不愿意啊， 如果是腓力门不愿意，他当然不愿意，但是问题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保罗的灵。你看见了，这个人不光认识教会基督是头，而且他认识什么叫身体。他知道说他和腓力门是一同做肢体的，是一同接受元首命令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尊重这个腓力门在他的身上他怎么接受引导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顾得我们自己的引导，我们清楚了全世界非清楚不可，我们清楚了全教会非清楚不可。不，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你清楚了你不是就做了，你清楚了你不做，原因因为你不愿意这样，你不知道弟兄们的意思怎样，你不知道你丈夫的意思怎样，你不知道你妻子的意思怎样，你不知道你儿女的意思怎样。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灵是非常美丽的灵，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真的认识以弗所书，真的认识哥罗西，真的认识教会的人是这样的人，这是他的表现，是这样的表现。然后他说，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许多时候如果你知道你的弟兄在那里勉强，你就不做，许多时候你知道是你弟兄你的姊妹在那里甘心做，你就在那里做了。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我们是互相做肢体。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不光要尊重圣灵的意思，你也要尊重弟兄姊妹的意思。你不知道你就不做了，你就不做了，很清楚的，不是你非做不可。你不要说我只要我清楚了，现在大家都非要做不可，我一个命令下就非做不可。没有，你看见很明显的腓力门在这里，你看见保罗有一个灵，这个灵你看他的的确确是认识基督是元首，而且呢你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不是等于头，他不等于整个的身体，他当然更不等于头。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了，但是保罗很清楚的，他看见这里有另外一个肢体，虽然他的蒙恩比他浅，虽然保罗在很多地方能教导他，但他连勉强都不敢勉强，只要对方有一点勉强他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今天神的儿女，到底当我们今天彼此一同被建造的，怎么彼此建造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在众面人学的，教会不是讲出来，不是喊出来的，教会乃是活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哥罗西书，真的明白以弗所书，你看见说这个腓力门书就给我们看见了属天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很清楚的。然后第十五节保罗就安慰腓力门，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当然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腓力门心中有个伤痕，现在呢好像这个保罗呢又提起旧事，又提起往事。不管怎么样，腓力门不容易忘记的的确确当时这个阿尼西姆怎样顶撞他，阿尼西姆怎样亏负他，所以呢我想他一定是耿耿于怀。你看安尼西姆是个逃奴，但是保罗安慰他，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万事互相效力，在表面上对你没有益处，但是没有想到圣灵叫你永远得着益处，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是叫我们永远得着我们的弟兄，而这个弟兄是你也许看不上的，也许你觉得他是很渺小很微小的，就做主人腓力门来说，安尼西姆算得什么呢？但是不，主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每一个弟兄都是你永远得着，他不会离开你，你看见吗？怎么样他不可能离开你，原因在哪里？因为这是主给你的恩赐，我们一同在那里做肢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是做了何等的事。然后第十六节，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就个历史来说，他是奴仆，但有一天他蒙恩得救了，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但是不要忘记，他还得要回到他身边的。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但是他仍旧是奴仆。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因着这个缘故，这个阿尼西姆就爬到腓利门头上去，也没有，他还得要回到他的身边。可是现在你看见，等到阿尼西姆再回来的时候，现在不是一个奴仆回来，乃是一个高过奴仆的亲爱的兄弟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是提醒腓利门，现在你得着的乃是弟兄，你现在不是接待一个逃奴回来，你乃是接待一个弟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主给腓利门最大的赏赐乃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曾经叫他伤心，阿尼西姆曾经叫他悲痛，阿尼西姆叫他有许多的损失，阿尼西姆的确伤腓利门的心，需要保罗在那替他求情。可见你看见那个伤痕有何等的重，何等的深。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感谢主，不错，他伤你的心，但是回到你面前永远是你的弟兄，是你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不拘是按肉体，是按主来说的。那么现在最后保罗怎么说？你若以为我同伴，就收纳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这封信的高峰。保罗怎么说？你腓利门，如果以我当你的同伴，如果你当作我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同伴的话，你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保罗的求情。保罗求情就是说，如果腓利门能接待保罗，他就能够接待阿尼西姆。因为当初保罗就是逼迫基督徒，腓利门能接待他，因为主已经接纳了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就是所有主所接纳的，我们都应当接纳。有的人也许是阿尼西姆，有的人也许伤你的心，有的人也许亏欠你，有的人也许得罪你。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他是你的弟兄；千错万错，他生在神的家里面；千错万错，现在回来的不是逃奴，不是那个得罪你的那一个，乃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弟兄就变成兄弟，就是弟兄啊，你看见吗？所以很稀奇，第一节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那么很稀奇，这里讲什么？讲了兄弟提摩太，特别讲的提摩太。那提摩太做什么？他只告诉我们说提摩太是个兄弟。但是呢，提摩太在这里，你如果读第二节以后，你看见下面都是讲我。你看见吗？除了第一节第二节讲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讲我们之外，第四节以后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那么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我虽然靠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都是保罗我。那么现在问题在这，这个提摩太站在什么位置上？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一封信明明是保罗的私函，保罗写的信，没有错。这里是保罗在这处理一个问题。你看见腓利门和提摩太的关系淡得很，但是为什么同兄弟提摩太呢？所以事实上这封信是保罗的信，但是保罗知道说，就是连这样的一封信，他需要提摩太在旁边的，他没有提摩太不行。所以一个真的认识教会的人，他不光是离开主不行，他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行。毫无问题，这封信保罗自己可以写的，他不需要提摩太，提摩太根本等于是多余的好像。但是很稀奇，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保罗不光有弟兄提摩太，而且现在保罗恭喜腓利门，现在那个已离开你，本来亏欠你那位现在回来了，回来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所以求你收纳他，就好像收纳我一样。第十六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你看见这个多么美的一件事。那可见的的确确那个亏负是很大的亏负，但是保罗说不， 你若以我，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然后第十九节，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你看见吗？我必偿还这个四个字，保罗说这是我亲笔写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你相信我，我必偿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到了这个时候，他实实在在磨成主的形象，在这里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叫我们想起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来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这些逃奴，为着我们这些阿里西姆向天父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主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求情，对天父说，你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一样。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呢？我们亏欠神那么多，我们是个罪人。所以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怎么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光想到保罗，你事实上想到保罗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确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见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不光认识基督是元首，不光认识教会是身体，而且你看见，你看见保罗在这里的表现，他的的确确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所以信写到这里可以说已经到了最高峰了。所以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那个快乐是一处的意思，一处的意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因你得快乐就是因你得的一处，就是说叫我因着你的缘故呢，我能够得到一处，就是能够得到阿尼西姆。所以弟兄姊妹，那保罗要阿尼西姆做什么？你如果读这段话，我想你就很清楚了。阿尼西姆现在是回到保罗的身边，但是现在保罗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一处，就是因你能够得住阿尼西姆，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他所以能够喜乐，就是因为如果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那弟兄姊妹可以说对保罗来讲，他就得着阿尼西姆了。当然也许他心中希望有一天阿尼西姆能够得着释放，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圣灵可以这样说，保罗没有这样做，但是圣灵可以这样做。那么也许在教会历史上，那个阿尼西姆果然就是个阿尼西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圣灵已经果然做了。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但是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没有用权柄，但是用爱的结果是叫人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人顺服，第一，你先叫人佩服。你怎么叫人佩服？问题就是我们爱有多少。只有爱越多的人是最容易叫人佩服的，爱少的人是最不容易叫人佩服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顺服一定要先佩服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没有用权柄，但他说，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永远留了一个后补，保罗永远留一个地位给圣灵。他知道他所做的就是那么多，他相信圣灵能带领腓利门，能做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后来圣灵果然这样做，我们也相信腓利门一定接纳了阿尼西姆，而且我们相信说阿尼西姆回到神的家中，你看见更有用了，因为现在他根本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然后呢，很有意思，这一卷书的这个结尾非常特别，就是二十五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在你的心里。那这句话，这句话在原文就是，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的灵同在。那你的心呢，在原文乃是灵，不是心。我想这个很有讲究的。那么很稀奇，就是腓利门书，很特别的， 这个结尾的时候这样结尾的，就是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现在腓利门需要恩典，那这个恩典是谁的恩典？是基督的恩典，不光是基督的恩典，而且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光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那弟兄姊妹，普通我们说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很通的，很顺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保罗特别要说到常与你的灵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圣灵他不随便用一个字。不错，许多时候我们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弟兄姊妹，我们听见这句话我们就懂了，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常常与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达到主所要求我们。所以我们相信说，就是恩典的水涨高了，然后现在腓利门能够照着保罗所请求的就能够做。所以一切都在乎恩典。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给我们看恩典要和谁同在？要和我们同在，不光和我们同在，而且是什么？是和我们的灵同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和我的内弟在一起，他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很俏皮，有那么这个大家在那里这个要吃面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哎呀，我们这个面不知道怎么吃。那么这个小弟弟就很顽皮，他说当然用嘴巴吃啊。当然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吃面一定要嘴巴吃，你不需要讲嘴巴，对不对？我们普通讲吃当然用嘴巴，当然用嘴巴吃，这个好像很平常的一件事。那么但是呢，这里却代表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嘴巴，我们吃面是要用嘴巴来吃，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要记得是如此的。那么不要忘记，所有今天呢我们在基督里面能成就都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你看见腓利门保罗腓利门所以能够照着保罗的请求在那里，能叫保罗的心在基督里得到畅快，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常与腓利门的灵同在。意思就是说，主的恩典需要在我们的灵的深处，在我们的灵里才可以，看见吗？许多时候，如果主的恩典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个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常常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里面工作，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我们不只能顺服，而且我们所行的一定是过于保罗所说的。所以我想这个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的秘诀。那这个秘诀是腓利门的秘诀，这个秘诀也是保罗自己的秘诀。保罗他知道这件事能够成功，那一定是圣灵在他灵里面运行的结果。那这证明说一定是主耶稣恩典的水在我们里面加增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人容易忘记他所受过的伤，没有人忘记他曾经受过的顶撞。所以对于腓利门来说，要赦免阿尼西姆，要接纳阿尼西姆是何等的不容易，办不到的。但是感谢主，如果腓利门让圣灵借着恩典的水在他里面工作的话，只要恩典的水涨高，这个腓利门觉得我应该过不了这个礁石，根本这个船开不过去。但是感谢主，那个水一涨高以后，恩典的水一涨高，你看见神没有把那个礁石拿走，但是呢，他可以让船从礁石上面经过。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知道那个秘诀，腓利门所以能够照着保罗的话来做。你看那个秘诀很明显，就是最后的一节圣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愿我们主耶稣的恩常在你的灵里，阿们。那么这个就结束了整本的腓利门书。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把这本书呢介绍了一下。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是和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虽然外面寒冷，我们还求你把这些话主紧紧地放在我们的深处，也温暖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主啊，但愿这卷书里面的实际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叫我们早日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现在要散去，请你与我们散，与我们同去。我们不只求你在回家路上，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就是这个周末，就是这几天，我们特别求你四位安营，保护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圣灵差遣天使做保护的工作。我们也求你管住所有仇敌一切的作为。主啊，凡你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求你在天上也捆绑。我们感谢你，因为只有你能捆绑那壮士，所以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众人一个平安的夜晚，也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周末。我们把我们的前途和这个城的前途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借着众圣徒的祷告，借着教会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我们求你看守这个城池，听我们的祷告，散去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